大家好，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，我是黄蓉。在中国境内，每日有154部柜员机 ATM 被拆走、被消失、被遗忘，五年消失了28万部，同时亦都有1亿2000张信用卡蒸发了。发卡的数量连续14个季度下降，规模回落回2018年的水平。年轻人不申请卡，银行不发卡，信用卡中心集体关门，那不是什么数字化转型，那是一个国家的消费引擎正在熄火。中共中央刚刚发表了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系统运行总体情况，这份报告里面有两组数字，单独来看不算是什么，不过放在一起看就令人担心。第一组 ATM 柜员机，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尾，全国的 ATM 机数量下降到725,800部，比上一个季度减少19,900部，较2021年第一季度减少280,400部，降幅接近三成，平均每日减少154部。更远的历史是2018年第三季度 ATM 的数量达到1,128,600部的历史高位，疫情爆发之后的2020年第二季度，同前一个季度比骤减接近100,000部，之后的2022年第四季度跌破900,000部，2025年第一季度跌破800,000部，2026年第一季度进一步减少到725,800部，一路下跌。第二组数字就是信用卡，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尾，全国的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数量减少到6,870,000张，较2025年尾减少大约900,000张，和2022年第三季度的8,700,000张的高位相比，累计减少大约1,200,000张，连续14个季度下降，规模退回去2018年水平。 ATM 正在消失，信用卡正在消失，这两件事同时发生，不是巧合，那是一个信号，中国人和银行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的断裂。 ATM 机为什么减少？官方的解释很温和，就是流动支付普及，银行分行调整，现金使用减少。我们来看看这条曲线，2018年第三季度1,128,600部，2020年第二季度就减到986,700部，一个季度减少至少100,000部。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？人不出门，现金不流通， ATM 就成为摆设。银行发现原来没有 ATM 我都可以照样运作，于是 ATM 就开始长达六年的下行，而这六年正正是中国经济由稳中向好或向稳中有忧的六年。试想下， ATM 减少是因为流动支付吗？日本流动支付亦都很普及的，日本的 ATM 为什么就没有这么大幅度消失？因为日本的现金社会还存在，日本长者还是用现金，日本的小商贩还是收现金，日本的城市里面便利店的 ATM 还是必需品。而在中国呢？中国的 ATM 消失不只是技术代替的问题，是现金需求正在萎缩，而现金需求萎缩的背后就是消费萎缩。当大家不再拿钱，不是因为他们用支付宝，而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可以提取。当街头的铺头仔不再需要找钱，不是因为数字化，而是因为买东西的人变少。每日154部 ATM 消失，不单只是机器被搬走，而是经济活力在物理世界里面的可见消失。再看回信用卡1,200,000张，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那就相当于整个日本的人口凭空消失。21世纪经济报道说，信用卡发卡量已经连续14个季度下降，平均每个季度减少超过800,000张。2025年63间信用卡中心在年内集体关门，交通银行、 結束了56間一線城市的分行，那不是收縮，那是撤退。銀行做什麼呢？就是兩件事，斬權益，清存量。農業銀行、交通銀行、民生銀行和中信銀行等多間銀行陸續縮減信用卡權益，不單止取消了航班延誤保險和聯名卡專屬優惠，還大幅調低積分抵扣和航空里程的兑換福利。而民生銀行6月1日起會終止復康、護理和旅居三項權益。為什麼？過去銀行都是以這些優惠來吸引客戶，那現在為什麼要取消？因為保不住，信用卡業務已經由利潤中心變成成本中心，銀行不是做精細化經營，而是止血。同時銀行正在清理長期沒有使用的卡，直接取消戶口，那又沒有了多少張？官方說那是風險控制加強，聽起來很專業，不過其實就是說大量的人拿了卡不用、不消費、不透支、不循環，那對銀行來說這些卡不賺錢，還佔了信用額、佔成本、佔管理資源，與其留下不如cut了就算。那說明些什麼？信用卡的黃金時代結束了，不是因為年輕人不喜歡信用卡，而是因為年輕人消費不起信用卡了。2015年前後，信用卡隨著消費升級和銀行零售轉型快速擴張，在那個年代年輕人申請卡是儀式感，機場貴賓廳免費專車接送機場服務，積分換機票，信用卡是中產的身份象徵，銀行亦都好像發了癲咁發卡，露數推廣、聯名卡、商圈活動，你行入商場三步就有一個攤位辦理申請，五步一個贈品攤位。到了2022年第三季，全國的信用卡數量達到8.07億張的歷史高位。然後呢？然後就經濟下行了，收入預算不穩，裁員潮來了，年輕人開始主動取消卡，那不是因為他們有更好的代替品，而是因為他們害怕。鳳凰財經轉載泰媒體的文章說，部分年輕人主動取消卡或者不再申請卡，就是收入預期不穩，消費更趨嚴謹。你見不見到這個轉變呢？由我要超前收費到我不敢消費，由碌卡買快樂到留現金保命，那不是一代人的選擇，那是一代人在經濟壓力下的被迫退縮。而另一方面，花呗、微信分期、數字錢包都用在零碎開銷，年輕人就算要借錢消費也都不需要信用卡了，花呗更方便，門檻更低，不需要年費，不需要審批，信用卡和花呗的競爭輸了了。不過真的得競爭問題，花呗的背後是螞蟻集團，微信分期的背後是騰訊，中國最大的兩間互聯網公司本質上就是做同樣的事，用數據放貸給窮人。花呗的用戶很多是批不到信用卡的人，當信用卡收縮，花呗擴張，那不是金融創新，那是風險下沉。信用卡業務收縮的另一面是銀行加速處理不良資產。21世紀經濟報導說，在信用卡數量減少的背景下，部分銀行的信用卡不良率上升，銀行加快處理相關不良資產的步伐。第一財經今年4月報導，信用卡業務面臨瘦身和退場的壓力，部分銀行停發多款信用卡，同時加強不良資產處理和催收系統建設。不良率上升意味著越來越多的人還不到信用卡，加速處理不良資產，那銀行就將這些壞帳打包賣出，而加強催收系統建設就是銀行加大催收力度。一個正常行業是不會同時出現戶客減少、壞帳增加的情況，戶客少了，壞帳應該少了，但是信用卡行業正在經歷的是好客戶走了，壞客戶留下，有能力還錢的人主動取消卡， 冇能力还钱嘅人取消唔到，因为佢哋仲争紧钱，银行唔可以取消佢哋嘅卡，只能够加大催收，然之后就将收唔翻嘅坏账打包贱卖俾资产管理公司，咁系一个恶性循环，好客户退场，资产质量下降，不良率上升，银行收紧发卡，好客户就更加难批卡，资产质量进一步下降，螺旋下坠并无底。董真的分析就直接说，信用卡行业过去在增长阶段追求高品质、高权益、高额度，但是进入存量经营阶段之后，这个模式和市场环境已经完全不匹配。那即是说，以前靠有钱人碌卡赚钱，现在有钱人不碌卡，穷人还不起卡，整个商业模式崩溃。信用卡中心关门，只是银行收缩的一个缩影。2025年63间信用卡中心在年内集体关闭，交通银行关闭了56间一线城市分行。一线城市是指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深圳，曾经是银行零售业务最密集的战场，现在连一线城市的分行都保不住。 ATM 机减少的同时，银行分行也都大规模关闭。你去到任何一个三四线城市的街道，看看那些曾经排队的银行分行关了门，招牌除了，门口的大理石台阶生了青苔。那不是数字化转型，数字化转型是新建的，而这些是拆旧而且不是新建的。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确实取代了很多银行柜台的功能，不过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取代不到存户的信任。当你在支付宝里面存了10,000元，你知不知道这10,000元在哪里？它在蚂蚁集团的资金池里面，在货币基金里面，在一个你见不到亦都管不到的地方。银行分行关门， ATM 机撤走，信用卡cut了，你和银行之间只是剩下一个 app， 而这个 app 随时可以显示系统维修紧。官方的解释是，信用卡下降和清理长期无用的卡，居民消费意愿变化，流动支付分流和风险管制加强这些因素有关。四个因素讲得四平八稳，但是我们将这四个因素翻译一下。清理长期不用的卡，等于大量的人申请了卡不用，说明需求是虚假的，是被银行的经营手段催生出来的泡沫。居民消费意愿变化，就等于人不敢使钱，不是不愿意，而是不敢。流动支付分流，就等于花呗抢了生意，不过花呗抢走的正正是最脆弱的部分客户。风险管控加强，就等于银行自己都不敢借钱了，因为借了出去就收不回。归纳为一个本质，就是消费降级，不是降，是崩溃。中国的信用卡行业由2015年到2022年行了一个完整的周期，野蛮生长、泡沫膨胀、顶峰回落、加速崩溃，这个周期和中国经济的周期完全吻合。信用卡不是个别例子，它是中国消费经济的晴雨表。当这个晴雨表指向暴风雨的时候，你应该问的不是天气会不会好转，而是我的屋顶撑不撑得住。 ATM 消失，信用卡萎缩，分行关门，这些现象不是个别发生的，它们是中国银行业深层危机的表层状态。你知不知道中国银行业现在面临什么？净息差持续收窄，银行靠什么赚钱？就是存贷差，你存入来的钱银行拿出去放贷，赚中间的利差。但是现在利差一降再降，存款利率降到历史新低，贷款利率也都下降，中间的利差越来越薄，银行赚不到钱。房地产坏账压顶，几十年的经济泡沫现在正在一个个破裂，恒大、碧桂园、万达一个跟着一个爆煲， 銀行手上揸住嘅抵押品正在大幅縮水，地方債務懸崖，中國各地嘅地方政府融資平台欠落嘅幾十萬億債務，呢啲債最終係邊個嘅？係銀行嘅。銀行借錢俾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嘅錢，好大部分係收唔翻。在这三重压力底下，银行零售业务包括信用卡、ATM 和分行是第一个被牺牲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零售业务见效慢，成本高，利润薄。在生存压力面前，银行首先要斩的就是这些面子工程。不过问题是，零售业务是银行和普通人之间最后的纽带。当信用卡没了， ATM 没了，分行冇咗，你同銀行嘅關係就只係剩得一個數字，而一個數字隨時可以變零。關於信用卡下降，網友嘅評論比數據更加直接，話以前銀行卡係面子，而家係負擔，年費交唔起，積分用唔著，仲驚過期，乾脆取消。銀行斬權益嘅時候唔手軟，催收嘅時候更加唔手軟。以前機場貴賓廳免費車接送，而家乜嘢都冇，年費照收，邊個仲願意用？唔係唔想消費，係冇錢消費。要供樓，要養細路，父母要醫病，人工仲下降，信用卡咁係俾有多餘錢嘅人用。仲有人咁樣講，銀行正在收縮，講明銀行自己都覺得經濟唔得啦，銀行都唔敢借錢啦。你仲敢借錢消費咩？呢條評論一針見血，銀行嘅行為本身就係信號。當銀行大規模收縮信用卡業務，關閉分行，撤走 ATM， 佢唔係話你知我哋正在數字化轉型，佢係話你知我哋正在降低風險承擔。而風險承擔係乜嘢？就係你，係每一個普通存户，每一個普通消費者。銀行正在降低對你的依賴，那你的錢呢？你的錢還在銀行入面，但是銀行對你的承諾就一條條地撤走。1990年代的日本走過一模一樣的路，泡沫破裂之後，日本消費者由洗錢不抹腳轉向慳錢，好像守財奴，信用卡發行量加速下降，現金使用率反而回升。不是因為日本人喜歡現金，而是因為現金看得見、摸得到。在金融系統失靈的時候，現金就是唯一確定到的。日本的 ATM 沒有消失，因為日本社會保障還存在，長者的存款還存在，現金流通的底層需求還存在。不過中國的情況就不同，中國的 ATM 正在消失，中國的現金需求正在萎縮。而這種萎縮不是因為數字化太成功，是因為經濟活力正在衰退。日本失去的30年內，年輕人被稱為低慾望世代，不消費、不結婚、不買樓、不創業。現在中國的年輕人正在行緊同一條路，主動撤銷卡，降低消費，存現金保命。消費降級不是一個經濟學術語，它是一代人的生存策略。而當消費降級成為群體行為的時候，經濟的復甦就失去了最基本的動力。因為經濟增長的引擎從來不是投資、不是出口，而是消費，是14億人的消費。當這14億人開始慳錢，經濟就開始收縮，就有更多人開始慳錢，咁又係一個死循環。我哋翻到最現實嘅問題， ATM 消失，信用卡萎縮，銀行分行閂咗，你嘅錢仲安全咩？你以為存喺銀行裏面，其實錢喺系統裏面。這個系統係由三層構成噶，第一層係銀行，第二層係支付寶同微信，第三層係央行。你日常接觸嘅係第二層 App。不過 App 是可以出問題的，系統維修、帳戶凍結、限額調整，這些事在中國不是新聞，而是日常。 更根本的问题是，当银行零售业全面收缩，银行和你的关系就越来越远。你是客户，但是不再是重要客户。你的存款是负债，银行要为你的存款给利息。当经济收缩，但是在贷款利率越来越低的环境下，银行拿你的存款放贷可能还要蚀钱。你以为你的存款是银行资产啊？不是啊，在利息低的时候，你的存款是银行的成本。当你由资产变成成本，银行的态度就会变，服务缩水，窗口减少， VIP 门槛提高。你以为这是效率提升吗？这是银行告诉你，你不重要了。每日154部 ATM 消失，每个季度80000张信用卡蒸发，每年几十间分行关闭，这些数字不是统计，这些是中国银行业对普通存户的一次集体疏远。 ATM 还会继续消失，信用卡还会继续萎缩，分行还会继续关闭，这不是预测，这已经是发生的趋势。真正值得担心的不是机器少了、卡少了，而是这个趋势背后的信用。中国的消费引擎正在熄火，银行正在收缩避险，普通人和金融系统的距离越来越远。当你不再需要银行，银行也都不再需要你，那才是最危险的时刻。因为一个不需要你的系统，随时就可以将你遗忘。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睇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